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菲律宾和美国扩大海上合作，新制定双边防务准则纳入南海。美国四月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增296,000人，远超预期。参议院否决拜登的太阳能关税豁免。美国指控俄罗斯国民管理盗窃信用卡网络。美国国会谴责中共钳制言论，要求释放库察和黎智英。美国航空安全监管机构计划为空中出租车开辟新航道。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南海和台湾海峡情势紧张底下，美菲两国安全合作进一步升级。正在美国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3号前往拜会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向小马科斯重申华府保卫菲律宾的承诺。菲律宾和美国公布新制定的双边防务准则，正式将南海纳入美菲共同防御范围，将扩大海上安全，深化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合作及打击任何国家武装攻击的能力。加强国防合作协议令到美军可以在菲律宾轮流驻守，并且在菲国基地兴建设施。另外，美菲将扩大对两国和平和安全威胁早期指标的信息共享，与其他部门和机构合作，努力达到实时信息共享，深化美菲联合行动和业务协调能力，并磋商两国保护机密国防和军事信息的政策、做法和程序，加强信息安全。资深主理公司 ADB 星期三发布报告指出，四月私营企业招聘人数意外增加，和未来就业市场降温的预期相反。根据 ADB 星期三发布的最新报告，四月份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296,000人，比道琼斯预测的高出100,000+个职位，亦都高过三月份的142,000，这个是自去年七月以来最高的单月增幅。虽然美联储持续采取货币紧缩政策来节制通胀，希望实现经济软着陆，但就业市场依然强劲。私营企业就业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好像预期这样迅速冷却。根据 ADP 的数据显示，今年美国就业市场已经增加了800,000+个工作职位，表明劳动力市场具有弹性，但是年薪增长的增幅确实有所下降。在过一年里面，年薪增加了 6.7%，而之前他一直保持7%的涨幅，这个对美联社来说无疑是一个正面消息。星期五，美国劳工部将公布四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继三月份的236,000人之后，四月份的就业人数将增加180,000人。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56-41的投票结果阻止了拜登政府对从东南亚进口的太阳能材料暂时取消关税的举措，将这个提案送到总统拜登的办公桌，预计将被拜登否决。参议院的投票获得12名民主党人的支持，之前众议院以221-20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个提案，希望推翻关税豁免的议员说，白宫的立场损害了美国的太阳能制造商，同时令到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受益。据美国商务部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很多中国竞争对手通过经由东南亚国家来规避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拜登政府表示，在美国制造商提供产量来满足需求之前，为了保持公用事业和太阳能开发商所需的太阳能材料供应，这项豁免是必要的。这项为期2年的豁免适用于4个国家，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和泰国。 美国执法官员指控一名俄罗斯国民管理 Try to Check 网络为网络罪犯核实偷盗信用卡号码。这个网络的四个网站已经被下线。国务院宣布悬赏$10,000获取导致找获据称是这个网络幕后策划人库尔科夫的信息。一个大陪审团星期三指控他设备欺诈、电脑入侵和洗钱。如果定罪，他可能被判20年监禁。根据法庭文件显示，库尔科夫2005年成立了 Try to Check， 并将他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在线服务，让网络罪犯购买和销售盗窃的信用卡。网络罪犯每年攻击企业数据库和支付系统，窃取几百万个信用卡号码。他们之后通过刷卡论坛在线信息板块成批销售成千上万甚至几百万个信用卡号码，但是很多号码没有价值，因为他们无法使用或者已经被关闭。法庭文件说，网络罪犯在刷卡论坛中有时候提供有 Try to Check 核实报告截图的盗窃号码。 Try to Check 每次核对是14仙的比特币，让库尔科夫至少获得$1,800,000。法庭文件显示，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特勤局2013年以来就一直在调查 Try to Check。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不约而同地在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日发表声明，向所有勇敢追寻真相的新闻工作者、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表达敬意。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就在 Twitter 发文表示，中共长臂审查境外言论，八旗文化总编辑副策本名李延鹤和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遭到拘捕，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他们。担任 CECC 共同主席的共和党籍议员史密斯、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利当日透过声明表示，中国是全球拘禁最多记者、部落客、公民记者及新闻专业人员的国家，当地媒体环境遭限制程度全球数一数二咁严重。两位主席强调，确保新闻自由应该是美中关系重要一环，拥有新闻自由才能够揭露暴行、阻止强迫劳动和全球流行病、发布可信赖的经济数据，进而为美中人民之间建立更深和更坦诚的了解。他们呼吁拜登政府应该引领国际寻求释放所有遭不当拘捕的中国香港新闻从业人员，包括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六四天网创办人王毅、澳洲籍中国官媒主播成磊，以及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等人。美国航空安全监管机构计划在空中开辟新的交通航道，以容纳正由初创公司开发并得到大型航空公司支持的空中出租车。美国航空管理局 FAA 代理局长 Billy Nolan 表示，该局预计空中出租车最早将在明年在美国城市上空盘旋，就好像目前的直升机那样。空中出租车是设计为安全飞行的电动飞行器。 FAA 说，空中出租车将根据需要和空中交通管制员进行通讯，并使用现有的直升机机场和为这种新飞行器设置的垂直起降机场。一旦空中出租车变得更加普及，这个机构预计空中出租车将更频繁地往来于主要机场和市中心。空中出租车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才会在美国城市普及。很多原型机正处于不同的开发和 FAA 认证阶段， FAA 必须对这些飞行器操作程序和纳入美国复杂的空域颁发安全批准。鲁顿说，他预计首批空中出租车最早将会在明年获得 FAA 的批准。 系咪更多国际方面嘅消息？据参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三宣布，民主党计划推出一项中国竞争法案 2.0， 强化美国喺科技安全同台湾问题方面对抗中共嘅能力。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喺记者会上指称，今日我哋宣布呢项新倡议，将以此作为动能基础，制定新嘅重要跨党派法案。舒默话，佢希望呢项法案会获得两党支持，而参议院共和党人亦都赞同呢项法案中嘅部分构想。呢项法案将需共和党人同意，先至能够成为法律，因为共和党人目前保持对众议院嘅掌握。另一方面，舒默同同党委员会领导人表示，佢哋正在起草法案，希望喺未来几个月内就能够推出，来限制科技流向中国，阻止中共挑起同台湾的冲突，并且收紧规定，来避免美国资本流入中国企业。预计这项中国竞争法案 2.0 将会扩展去年通过的芯片法，而去年通过的芯片法曾经获得两党压倒性的支持。星期三，据俄罗斯当局宣布，莫斯科成功击毁两架在深夜攻击克里姆林宫的无人机，并直接呢个系乌克兰试图刺杀俄国总统普京，引发国际关注。当局表示，当无人机袭击的时候，普京并不在宫中，因此无人受伤。不过，当日正在克尔辛基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第一时间出面否认莫斯科的指控。泽连斯基强调，我哋冇攻击普京，我哋将佢留给国际法庭。我哋而家正在我哋嘅土地上战斗，并保卫我哋嘅村庄同我哋嘅城市。尽管克里姆林宫认为呢一场攻击系有计划嘅恐怖行动，并将对此保留报复嘅权利。不过，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喺声明中表示，佢对俄方提出嘅指控深感怀疑。目前已经有专家分析，这个不排除可能是莫斯科当局自导自演教祸乌克兰的行动。根据俄罗斯媒体和社群媒体率先广传的画面显示，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在5月3号凌晨时分遭无人机飞行穿越，并且克里姆林宫主体建筑物元老院上方爆炸，在夜空中燃起一团火焰，影片之后在社群媒体遭到广传。星期三，国务卿布林肯在参加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场活动时候表示，他希望可以重新安排今年访问中国的行程。布林肯原本曾经计划在今年2月去中国访问，但是因为美国上空出现中共高空间谍气球的事件而取消。布林肯当日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候表示，我认为我们重建双方在各层级和政府各部门间的固定沟通管道相当重要，并对今年重新安排访华之行抱持希望。另一方面，最近几个月已经有美国低级别官员陆续访问北京，试图为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访问铺平道路。而金融时报则引述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好快访问美国，但是还不清楚他的访问是否包括华盛顿。根据瑞典国会星期三通过的新立法，将禁止和极端主义团体有关的活动，这项从严修订的反恐法正是土耳其同意让他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条件。当日拥有349席的瑞典国会以268张票赞成通过这项将参与恐怖组织列为犯罪的立法。新法将在6月1号生效。瑞典司法部长斯特莫之前在宣布从严修订规范恐怖组织成员的法律时候表示，与现行法律相比，新法的适用范围将大幅扩张。斯特莫说，新法规定举凡操作装备、筹办开会营地或场所，或为表列的恐怖组织烹饪及安排交通运输，都将属于刑事犯罪。 瑞典去年11月修改宪法，令到擬議中的法律修正案得以推动，但是斯特莫2月曾经表示，参加示威或参与会议不会受到惩罚。根据美国交通部星期三发布的一份命令，拜登政府将允许中国航空公司将每个星期往返航班从现在的8班增加到12班，和美国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航班数量相当。这个被视为华盛顿向北京做出的一个小让步。之前北京一直在敦促美国批准扩大中国航空公司航班的数量，部分原因是为了促进旅游业以及鼓励外国投资。之前美中双方曾经陷入争论，因为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线可以飞越俄罗斯，令到他们相对于美国的航空公司更具成本优势。对此，交通部表示，交通部将继续评估如何以及几时进一步调整对中国的航空公司航班的态度，以便为美国的航空公司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营运环境。根据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星期三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如果国会未能提高国家债务上限，将重创美国经济。如果出现长期违约，恐怕导致830万人失业，经济成长会跌 6.1%，股市暴跌 45%。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当日列出三种不同程度的违约情况，以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第一，如果在边缘政策底下，在6月1号前完成谈判，美国成功规避违约，仍将导致大概20万人失业，并令到全年 GDP 下降 0.3%。 第二个是，如果出现短期违约，超过财政部提出的截止日期，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内解决问题，美国经济预计将损失50万个工作职位，失业率上升 0.3%。 而最差的情况是长期违约僵局持续3个月的时间，即是将导致830万人失业，失业率飙升 5%，GDP 下降 6.1%， 股市将暴跌 45%。 白宫这个数据和穆迪分析之前公布的预测类似，穆迪曾经在3月警告长期违约可能导致超过700万人失业，令到经济大幅受挫。